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几天呢，由于自己的这个咳嗽啊，喉咙不好，所以呢没有敢和大家多录，因为呢这个嗓子破破的，录起来呢就不好听。那么今天呢好一点啊，大概呢不会太咳嗽了。那么今天赶快用时间呢给大家再录一点节目。我们做这个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呢，事实上是有一个矛盾的。因为呢这个节目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时事的意义啊，有些时候有些大事发生，比方说地震啊火灾啊，那你怎么都得讲，因为大家呢每天就等着听。那但是呢你又不能完全做成新闻节目，因为由于那个给大家播出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因为我今天录明天播，但是如果以前积累了有一两期的节目，那可能就要晚一点播。那么这个事情今天发生了，到明天就是个旧闻，到后天呢就是个故闻，所以呢也不能录得太多。所以我一直呢就在想，能不能给大家讲几个节目的序列啊，这些节目呢能够比较能够熬时间啊，也就是说长一点时间啊，他不会觉得过时。那我想了半天呢，那唯有能够讲的呢，那就是跟一些外交啊政治啊这些有关的，因为它毕竟是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并且呢也是已经发生过的，并且呢也是有了理论意义的。所以呢录这样的节目呢，我觉得呢就比较保险。所以呢今天从今天开始啊，四月底了，我呢就和大家做一套节目。这套节目呢就是讲讲美国这个国家的啊，它的这个外交啊，它的情况啊，那个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啊美国的外交啊，这个总的题目叫美国的外交，这个名字不好听的 ，American Diplomacy， 这个讲起来都不像是一个题目啊。但是呢，老老实实说，这个题目呢也要做功课的。那个我最早看到关于美国外交或者把外交作为一本专著来写的，那都是很多年前，1995年，当时是看到了一本这个亨利基辛格的著作，叫 Diplomacy， 叫外交。那本书我是在 Pasadena， 在美国的书店看见的。那本书的那个上面呢就是几个字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就这么几个字。那这个封面上面呢有张旧照片，照片呢大概也就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照片，其中有一个中间的人就是德国的铁血宰相这个 von Bismarck， 就 Bismarck 啊。那么剩下呢还有几个这个欧洲的君主了，拍的这张照片。那本书呢我看了封面呢我就想买，因为呢自己一个是学美国历史，第二个呢对外交呢颇感兴趣，就买了那本书。那本书呢后来出了一本中文本啊，我当时买95年的时候是没有出中文本的，后来呢回国呢它有了中文本。不过中文本的内容呢我估计有些地方呢是做了删节的，因为它里面讲到有些东西呢在中国很敏感啊，比方说朝鲜战争啊越南战争啊，这些有很多敏感的地方。所以呢中文本我翻了一下我就没买，因为自己在美国已经有英文本了。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讲美国外交呢，其实呢就开始于亨利基辛格的这本大外交。我们说亨利基辛格的那本书呢，它基本上是讲了关于国际关系的一本著作。这本书呢我觉得如果学这个政治学历史的人呢，这本书应该是必读的。它这个完全是一本学者的书，它不是像一个退休的外交官的这个书。我们知道亨利基辛格当过尼克松的顾问，当过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当过很大的官啊。那么但是呢在他的书里面呢，他是完全一个学者的角度来写美国。那么写了300年啊，他从那个法国的这个红衣主教黎世留讲起啊，然后讲到梅特涅，讲到我刚才讲的冯俾斯马，讲到丘吉尔，老罗斯福，小罗斯福，斯大林，戴高乐，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里根，一直讲到戈巴乔夫。那么亨利基辛格呢他是有资格这么讲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外交官。那么这个呢 写的这本书呢，我是仔细的看了一下，那其中有些呢我真还不知道，在看那个以前，比方说它里面提到了这个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总理叫 Gustav Stresemann， 这个人呢我原来都不知道。那这个人呢是事实上让德国呢能够变得重新强大，通过魏玛政府的那个弱势能够重建。不过呢这个斯特莱斯曼他是在1929年去世的，他去世四年以后希特勒才上台，所以德国后来经历的变化呢跟他其实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这个呢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就是看这个亨利基辛格这本 Diplomacy 这本书。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和大家要讲，但是我绝对不是读基辛格的那本书，因为呢这个有很多人对美国的这个外交啊有很多评论。我记得这个基辛格就说过了，他说我对美国的历史的看法，我跟俾斯麦一样，美国19世纪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外交政策。哎呀，这句话讲得漂亮啊，是基辛格认为的。他说美国19世纪整个就是不要外交，啥事都不管，欧洲有什么事不参与，跟我没关系，我就图我自己的这个扩大。基辛格这个论断19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就是不要外交政策，这个我觉得讲得非常准。而他特别讲的是俾斯麦他提出来的一句话，对于20世纪的美国外交呢，他大部分呢也是持这个批判态度，他不承认美国的这个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对的，但是呢他呢谈了这个外交政策。所以呢就他这本书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呢，就把它先讲讲美国的外交。我们讲美国外交呢应该分了四派啊，简单的说有四派，就对美国外交怎么看。那第一派叫理想主义者，那这个不是说美国能够达到怎么样，是要把美国的政治信仰啊要传播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因为美国比方说有些理想主义的老是说美国的理想是民主自由啊，这个正义啊，讲博爱，讲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呢美国有一部分的这些政治家外交家就是理想主义者。那么这个基辛格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那就是很现实，我就是为了，所以延续基辛格来讲呢，现在的 Donald Trump 也算是个现实主义者。一个是我不理想，我没有多伟大的理想，我呢只是想能够把我自己做好。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基辛格呢对美国人呢挺挖苦的，他是一个犹太人呢、基辛格就讲啊，全世界不会把现实主义者这句话作为一个贬义词，那现实主义多好啊，大家都能知道啊，这个人是个理想主义，我们知道这个人有很多自由民主的白日梦。如果说这个人是个现实主义，这个人呢就很实在，就是想这个现实的成果。那么基辛格就说美世界上呢只有一个国家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批评的说法，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就是美国。说美国说你是个 realist， 说你是个现实主义者，这很糟糕，就是骂你，就是太现实了。这是基辛格归纳的，我觉得是对的。基辛格的这个政策呢就是现实主义啊，怎么现实怎么做，和俄罗斯能够谈判不打仗，和俄罗斯签订这个互相禁止核武器的这个协定，那就赶快签，把尼克松和伯列什涅夫拉起来签的这个协定，这个冷战呢就没有爆发大战，这不基辛格努力做的。中国和美国有这么大的差距，基辛格呢还自己跑到中国啊，想办法安排了尼克松在没有和中国建交的情况秘密的访问中国，这不也是一个现实主义吗？你说按照理想主义，这个美国和苏联和中国怎么会谈关系呢？哎，他就是这么现实主义。这个人呢现实主义到惊人的地步。但是呢这个基辛格呢有很多的这个相同的支持者。那也就是说美国外交历史上在他前面在他后面都有很多人很认同他的现实政策。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吧， George Kennan 啊， 乔治·堪南，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是原来早年的美国驻俄罗斯的一个外交官啊。这个他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要防止苏联的崛起。他认为当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George Kennan 就认为美国战后的最主要敌人就是苏联，就要求遏制苏联。这个 George Kennan 呢，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个系列的讲座，就讲他的外交的经历。他们当然对他心目中的美国外交政策呢，他感觉到非常遗憾，就美国没有做对。他后来 George Kennan 把这些讲稿就汇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叫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就美国外交1900-1950。这本书呢就变成了基辛格这一派就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文献，要研究美国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就看 George Kennan 的这个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就这本书。 George Kennan 呢说美国呢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冲动，冲动呢美国的第一个是情绪主义，那美国很 passionate 很 emotional， 他说美国呢在做外交政策上非常情绪主义，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外交这个东西不能情绪，但是美国呢就硬把它做成情绪，这是他讽刺的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公众舆论， George Kennan 呢说美国的公众啊是古怪而主观的啊。我们从 Donald Trump 这次获选搞这么多政策就可以知道，美国的政公众呢的确是古怪而主观的。那么美国呢去处理国际事务，就是在这种情绪主义古怪而主观的公众舆论驱动下，然后呢用两个东西去推动外交，一个是法律，那讲国际法，讲美国法，讲很多的法律。第二个呢还加上说教啊，因为美国是一个要说教啊，你要相信我，民主自由这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说教啊，不是所有国家接受这一段。所以呢 George Kennan 呢对美国的这一点呢提出了批判，这是不对的。 Kennan 认为真正的外交工作是直面国家利益之间的那些令人不堪的冲突，并且根据冲突的本身的由来这个是非曲折来处理，以期找到对稳定的国际关系干扰的最小的解决方法。那 George Kennan 就说，我们不是整天在讲我们的自由和平的这个观念，我们要讲的是看看我们的矛盾有什么，我们跟苏联有什么矛盾呢，那个矛盾找到那个矛盾，用这个对所有的国际的冲突会造成最小的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所以美国呢跟苏联签订了这个关于核武器的禁止条约，就大家呢就不发展，保持这个媒素，这就是一个做法，这是 George Kennan 的一个主张。那么他希望的是找到稳定的国际关系啊，能够用最小的干预国际关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按他的说法呢不打仗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知道这个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啊，美国呢有一个学者啊，他的名字叫做 Walt McDougall， McDougall 呢写了一本书啊，叫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这本书我也看了没看完啊。Crusader State 就是十字军的国家，前提呢叫 Promised Land 啊，充满希望的地方。所以他这本书呢叫十字军的国家，他在这本书里面呢讲的就是美国，他这个 Crusader State 就讲美国是个十字军的国家。他在里面呢就特别把这个历史学派的这个现实主义呢就把它挑出来，他呢就提出了对于这个 Woodrow Wilson 他的不满。那 Woodrow Wilson 是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总统，他呢认为呢这个 Woodrow Wilson 那个理想主义呢是完全滑稽的，你怎么在美国想去拯救欧洲呢，想去拯救世界呢，那是没用的。他并且在对于美国经常出现的全球改良论这种思潮他提出警告。那这本书是一本旧书，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作者叫做 Walt McDougall。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的这个很多人呢，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那美国的我讲外交有四种不同的思想，一种思想呢，保守派，就建制派，美国呢就是稳稳定定的放在那个自己的国家基础，为了理想而生存，这是美国，这第一派理想主义。第二派呢就是这个现实主义，那就是为了美国利益搞外交，那不是为了去为什么理想搞外交。但是到了1959年就出现了第三个人，这个人呢叫 William Apple Williams 威廉斯。这个人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外交的悲剧》，叫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他呢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学派，他认为啊这个都不对，这个美国的理想主义还有这种实质军事的这个写现实主义，这都不对的。他说呢，这个没有办法把手段和目的匹配起来，你们的现实主义达不到，没有手段。 Williams 呢认为美国的外交呢其实不属于这个理想或者现实，是属于美国的经济扩张来实行的帝国主义式的外交。这是 William Williams 的一个讲法，说美国之所以搞外交呢，完全是经济的力量，因为美国经济扩张，所以美国呢就可以做外交。那么并且呢他们呢就被别人叫做修正主义啊，这 revisionist。 那我这里特别讲啊，因为这个修正主义在中国用的很多，来骂苏联的啊，就是说赫鲁晓夫这个把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修正，把列宁主义修正了。美国这个修正主义是指美国研究史的一个学派，跟中国讲的修正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大家搞清楚。 William Williams 就是第一个修正主义的外交史的专家，他呢这个他对很多这个正统的美国的外交思想，也就是理想主义呢，他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说美国原来最早的那种把理想把自由民主放在天高的这种保守主义，还有这种以民粹为主的民主主义，这都不对的。其实美国呢是这个经济扩张主义，是个帝国主义。那么修正主义在美国的史学界出来的时候，正是冷战期间啊。冷战期间由于美苏有恐惧的核对峙，后来呢又遇上了越南战争，所以呢这个修正主义呢就要自己呢要重新看自己的这个经验，你别搞那么多理想主义。越南那方面你不可能控制北越对南越的扩张，因为美国犯不着啊，那是他们国家的事啊，包括朝鲜战争也是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了。所以呢这个 William Williams 呢就提出的这个修正主义，这是第三派啊。那么但是呢在修正主义提出来以后呢，隔了有一段时间，那么就产生了第四派。第四派呢叫后修正主义，这个代表人物叫 John Lewis Gaddis。 这个 John Lewis Gaddis 呢，他呢反对这个理想主义的正统派，也反对这个现实主义派，但是他也反对修正主义这一派。他说呢，把目光过度的聚焦在经济力量上的做法，这是不对的。他说呢，要理解冷战不能只看经济，要把几样东西把它综合的处理，就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每个国家的官僚体系的惯性，还有这些领导人的个人性格，特别是有怪癖的这些人。那么并且呢要对这个苏联的意图应该有充分的认知，不管准不准确都要的。他说经济手段是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啊，而不是说反过来像列宁主义模式的帝国主义说政治经济呢，这个政治呢是为经济服务的，那他说经济呢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这个反过来，这个叫做后修正主义。奠基人呢叫 John Lewis Gaddis。 这个加起来呢就是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四派。那我这个慢慢讲，大家呢就慢慢就知道了。美国有一个学者，这个学者呢叫米德啊，叫 Mead， 他写了本书叫 Special Providence,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s the World， 叫做美国外交政策和它如何影响了世界。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了，他说美国外交政策里面随时都存在这四个互相竞争的学派，也就是说保守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然后现实主义，然后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四派都存在，每个学派都侧重于这个国家特征中的不同方面。他说其实啊，美国的外交呢就是四个学派所融合起来的一个混合体，也就是美国呢并没有造成单纯的哪一派，是一个混合派。那么并且呢这个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David Milen 米恩啊米尔恩，他呢在那个 War Making 里面他讲了一个二分法，他说世界上的政治有两种人，一种呢叫做艺术家，那这跟艺术家没关系啊，讲这些人艺术家做政治的还有科学家做政治的，这两种人是一个比喻啊。他说艺术家这类的政治家呢，他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做过审慎的这个研究，因为他是偏向艺术，对于文脉很感兴趣，所以呢做过详细的这个评估。而科学家呢根本就不要靠历史的知识，他们在理论的驱动下去改造世界，因为他们希望改造世界。所以美国呢其实总是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的，有一部分人很理性啊，很科学，有一部分人呢很文脉，很感性，很忠实于这个历史。那么他说呢这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把这个过程变成做学术呢就比较难了，因为偏任何一派都没有办法对历史做出一个公正的认识，这个历史啊太复杂了。我们讲到这个实用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 realism 啊，或者我们叫 pragmatism， 这个在美国呢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呢就是美国两个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一个叫 William James， 一个叫做 John Dewey 啊，杜威。这两个人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哲学。你看实用主义就是在美国 pragmatism 就是美国典型的学派。这个 James 和 Dewey 呢都在认知识的领域里面，他拒绝人为的设计的规则、概念和定理啊。他说美国外交也是这样。那具体怎么讲呢？就是实用主义的领导人，这些政治家是不会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这个真理存在。那这个就很具体了。那他们呢是想办法强调，如果现实的结果表明一个命题是真实的，那它就是真实的。行动呢，就是遵循经验，这是现实主义的最典型的一点，或者是实用主义。那个实用主义在中国曾经有一度有影响的胡适，这就受过杜威的影响。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呢，都把外交看作是工具，所以他们都是工具论者，外交干嘛用的是个工具。他们呢，从问题入手，从经验出发，将手段和目的匹配起来，从而呢解决问题。他们就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派。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现实主义或者实用主义是不是成功的话呢？这个未必啊，未必。但是呢，在历史上有些时候是成功的。那我们先讲讲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就是用了很现实主义的态度。大家知道，美国是打败英国而独立的，那英国应该就是他的仇敌。那么，但是呢 ，George Washington 当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呢，他非常小心翼翼的。处理和外国的关系，包括和英国的关系。当时富兰克林啊，这个在法国签了一个合同啊，法国呢就表示呢支持美国，那也就说明法国在北美的领土上，在路易斯安那，在这个加拿大都不会干预美国的独立，这个是签了一个条约。但是大家记住，在华盛顿在任的时候，他呢就支持他的开国元勋的另外一个人叫 J， 在1795年和英国签订了两份的这个合约，也就是说不跟英国打了。因为从实力上来说，你跟英国作对干嘛呢？你都已经独立了，你还反英干嘛呢？并且呢，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 Alexander Hamilton 在选择语言的时候说，我们要选择英语，因为我们用英语思维。虽然 Alexander Hamilton 的法文讲得很好，他把法国摒弃了，证明是对的，这就是实用主义啊。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对美国呢要实行自己的领土的扩大。我们看看美国后来多聪明啊。 Thomas Jefferson 这个杰弗逊，他呢当时希望美国大一点啊，但是美国宪法对美国的这个扩张是有很多的限制的。他呢对美国宪法做了灵活的解释，那么他能够及时在 Thomas Jefferson 在任的时候完成了 Louisiana Purchase， 就是路易斯安那领地的这构造，这个包括上十个州啊，就是美国一下子把边疆就到了美国的南部和中部，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就是 Thomas Jefferson 的实用主义。还有这个 John Quincy Adams 对于欧洲革命和欧洲结盟一点兴趣都没有，欧洲搞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美国根本不管。他的关注点， Adams 的关注点就是一个美国向西海岸的扩张，就美国要扩张，并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把欧洲人赶出美国大陆，如果你不归化你就回家。我们再看看美国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 Abraham Lincoln， 林肯还有这个 William Seward， 他们的打仗啊，当独立战争嘛，他们说一次只打一场仗，这个非常非常明确啊，我们不跟英国打仗，我们不跟法国打仗，我们只跟南军打仗，一次只打一场仗，这是美国的开国先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这样呢，美国在独立战争的三年多里面避免了和英国和法国去打仗，所以呢美国获得了这个国家的统一，这都是聪明的不得了的。那个美国的历代的总统呢事实上都是这样做，比方说这个20世纪初美国的有一个总统叫 William McKinley， 这个 Donald Trump 很喜欢这个人呢、啊、把一座山都叫做麦金里峰，就用他的名字。他呢就要通过一个条约，想办法呢就把夏威夷兼并成美国的一个州，但是他在参议院呢没有办法获得三分之二的这个多数，那怎么办呢？要想办法，他搞了两院的联合提案啊，就是参众两院提案，虽然参院得不到三分之二，但是我众院多，简单的多数最终达到目的，夏威夷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你看这都是实用主义的。我们看看那个罗斯福，老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他呢在大国之间呢就解决争端，不搅入欧洲的战事啊，想办法维持东亚和欧洲的权力平衡啊，他做到了。到这个小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呢本来呢上台的时候经济一塌糊涂，大萧条嘛，1933年困难的不得了，那么马上呢又爆发了这个危机，以后又爆发了世界大战，欧洲也在打，美国全国都反对美国参战。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袭击以后不久，罗斯福通过的义务兵役法，也就是征兵的那微弱的多数啊，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有多少票数啊，只有一票的多数，就是美国人一多半的都不想打仗。那我们再看看后来的总统啊，像艾森豪威尔总统，他呢就压住了冷战初期的热情啊，因为整天想打仗啊，因为这个杜鲁门上台以后，这个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杜鲁门派联合国军到了这个朝鲜半岛，艾森豪威尔作为二战的美国统领，他上台以后他把这个热情压住了，谨慎的做了长期准备。我们再看看约翰肯尼迪总统，他学会了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危机啊，这个也是很实用。还有 Ronald Reagan， 里根总统，他呢有雄心勃勃的星球大战的计划，但是呢也愿意接受阶段性的成果，就是和苏联签各种这个互不侵犯的条约。到了老布什总统啊，这个 George H.W. Bush， 他呢小心的克制和外交呢把它结合起来，他呢基本上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冷战， 你看1989年苏联垮台，东德那么多国家垮台，美国完全没有动兵，就让它自然垮，这个呢做得漂亮。但是该打的时候呢他还是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再用很短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的人整个摧毁了，这个就是老布什。我们说美国外交上是不是永远都是赢呢？不是的，美国呢在外交记录上曾经出过惨重的失败，特别是这个外交领导人呢没有用外交政策去思维的时候，那我们说伍德罗·威尔逊这个第一站的美国总统就自己设计了一个集体安全系统，这个系统呢基本上就失败了，因为这个系统呢它这个根本呢就没有考虑到他所需要的国内政治的支持，他认为美国人民一定会支持他和欧洲结盟的，结果栽一个跟头。还有林登·约翰逊，林登·约翰逊，肯尼迪以后上台，他呢根本是没有精力去关注美国的外交，也没有关注这个越南的这个战争，就派点军队在那里打，国内呢他全心全意搞这个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 就是对贫困宣战，结果呢美国老百姓呢在后院起火就抗议，结果越南战争灰溜溜的就失败了，到尼克松上台才把这个撤出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前提呢，就是我们知道成功的美国的这些政治家实用主义者，他们呢是考虑用所有的手段达到目的的，他们呢不管是权力、经济、军事、实力、技术、个人态度和立场，还是投票，他们呢是想办法要达到目的为主，他们试图理解各个方面的视觉和利益，最关键的就是知道在什么时候行动，把握时机的这个关键。当然讲到这里大家越来越多问题，哎，你对 Donald Trump 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大家先慢慢的听我把美国外交啊，这个听越听呢大家恐怕心里呢就会有越多的这个感悟啊。我不用直接的我的讲法，而是用这个历史讲美国的外交和大家来沟通。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明天再讲，拜拜。